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55集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呢，在中国掀起了狂潮。开播2个星期以来，收视率高居不下，网上迅速突破10亿点击量。在播放该剧的一个视频网站上，单日播放率竟高达1.7亿次。官媒盛赞说，该剧的成功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反腐深入人心，真正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但专业人士则认为，这部作品以原生态和大尺度的写实手法，活灵活现地呈现出中国当下腐败、虚伪、丑恶不堪的官场现实，引起民众的强烈共鸣。那么为什么素来隐恶扬善的中共当局仅用10天就批准了这部揭丑的作品？按照中共的定义，这部作品属于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作品中究竟哪些东西能够如此打动人心？该剧的轰动效应将对中共统治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从洛杉矶纽约啊，从这个洛杉矶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旅美资深传媒人士林沧州先生。林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在中国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河北独立作家视频人士啊，时评人士田其庄先生。田先生好。田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大尺度的写实啊，是啊，这部电视连续剧《人民名义》啊，惊世骇俗之处。据说呢，几乎所有剧中的这个贪官的丑态，我们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那么，第一个问题，我请教河北的田先生，您在中国，您有机会近距离的观察中国的官场和社会，那请您谈谈您的观感，田先生。
这么说吧，这部电视剧确实是在中国电视剧的播出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如此写实的东西。
嗯。
能够这样深刻全面的反映中国的现实问题，确实是很难得。也因此也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但是我们应该具体来说呢，毕竟这是第一部近期这多少年来第一部这样的作品，对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和各种矛盾、各种反腐败以及腐败的博弈，它的激烈程度，还有没有触及到的地方。
嗯。
虽然如此，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大伙已经对这个现实已经非常的不满，非常的期待改变现实。可是我们的文艺作品长期以来又无视这样的无视这样的现实，所以当出现这样的作品能受到大伙的热情关注，也是正常的。不过我认为呢，这种长期以来控制着反腐败这个作品真实的反应，也是一种政治腐败的表现。
嗯，
对这种现实应该改观，应该提倡说真话、反映真实作品的同时，要对这种控制文艺作品的现象加以抵制和加以关注。
嗯，
谢谢。
好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请教林沧州先生。您在中国时呢是一位资深媒体人啊，海外华文媒体都评论说这部剧《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写实这个尺度呢，对于中共来说呢，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那林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我有点补充，就是说他这部剧对中共来讲当然是史无前例的， 可是对观众来讲，尤其是对一部分观众来讲啊，它还是充满着陈词滥调。因为就是说这部剧虽然我觉得创作人员他也很努力啊，也展示了他良好的一面，但是呢他还是一个宣传剧，一个洗脑的神剧，他也着力宣传的还是中共的检方的人员怎么去反腐败。那么就是说反腐败啊，这种剧我觉得也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啊，因为在世界它都已经，在世界民主国家它都已经建立了很好的这种反腐体制，所以它不可能专门搞这么一个题材。那么现在海外呢津津乐道，就说这个反腐剧，反腐的人物上了副国级啊，似乎对应了那种刑不上大夫啊，这个刑不上常委，就打破在这一段时间打破了刑不上前常委的规矩。那么其实呢，就是正如一位作家所讲的，就是说中国传统是一个酱缸，那么中国当代这种专制的封闭的垄断性的官场更像一个大酱缸。
嗯，
那么过去的一些影视剧，过去其实有很多反腐剧啊，比如说像什么较量无声啊等等等等反腐影视剧啊，那其实它就说也展示了一些老虎啊苍蝇啊蛆虫。那么现在呢，这种剧把一个所谓的大的蛆虫推到前面啊，我觉得这种史无前例，它是史无前例，但是它的有多少进步意义呢，我是深表质疑。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炒作者啊，把这部剧啊借用外媒之口移花接木，就说啊这部剧说堪比这个中国版的纸牌屋，但是我们实际看看，无论是从艺术效果，从娱乐效果啊，与纸牌屋不可能相提并论，而且在官方掌控的这种频道里面，能如此强势的推出这个媒体，各个这个喉舌都在炒作这个这个剧。那么我们确实可以想，这个剧之所以畅销，它后面啊之所以这个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关注，也有权力的手在推动。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发来大量的评论和问题啊。我们今天看来这个问题进来的比较早，那我先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个埃布尔王这位网友说，人民的名义的电视剧不管如何大尺度，有三个逻辑和以往的宣传作品完全一致。第一，体制本质上是好的，体制内还是好人多。第二，坏事都是贪官个人野心或者人品败坏导致的。第三，对体制的内在结构和最高掌权者选择性忽略。我们这位王先生呢，这位网友他跟刚才这个我们的嘉宾林先生他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无论如何呢，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人民的名义》这部反腐电视剧，它的尺度确实是非常大，有点惊世骇俗。那么下一个问题，田先生，我们知道中共在宣传报道方面呢，历来都是有潜规则的，可是如此写实的、如此接丑的这样一部这个官场现形记，就为什么能够畅行无阻的出笼呢？田先生，
我认为吧，这个官场确实是存在的潜规则，他们就是宁左勿右，谁维护官家权力谁沾光，谁敢替民众说实话谁挨整。正是这样的潜规则呢，导致官场越来越左，对舆论的管控也是越来越严。这一次能够开绿灯放行，我认为恐怕是官方需要以及反映反腐败斗争尖锐复杂和困难的想说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么一个特例，并不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信号。但不管怎么说吧，能面对现实总是好事。胡适先生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点问题，多解决点问题，把现实展开在民众面前，咱们去提出问题，能回答问题，摆在桌面上，成为全民关注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总是一个好事。我希望中共能够在这个打破潜规则的基础上，再往前进一步，使观众和民众得到更多真相，这样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才有更多可能。好的，
好的，我们来请教林先生。据说中共当局呢，仅用了10天 就通过了审查。那林先生，为什么您了解其中北京的这种奥秘吗？
我只能分析啊。我刚才听了田先生田兄啊的一段话，我非常同意，我觉得他的愿望是非常良好的。但是这部剧你看，他从组织到主创人员啊，他的组织这个剧实际是最高阶来组织的一个剧。
嗯，
他的总顾问翟泰峰是原来的前中纪委委员、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啊的这个党组书记。那么他的另外一个这个总顾问是王艳文，应该是啊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然后他的这个出品人和发行人啊，有一位是最高检，也是中心的专职副主任，有一位是总后勤部也金盾饮食中心的主任。那么我们看这全套班子都是中共这个宣传系统的人马。也就是说这么一部剧，他其实还是要弘扬他的这个，就是说宣传他检方，就是他的反腐，而不是着力点他不在腐败，而在反腐。所以这个剧从审查上来讲，我认为他通过并不是难事。
嗯。
第二点呢，我认为他符合了当前的政治需要。那么就是说这部剧他其实也是在为习近平造神，在为王岐山造势的一部剧。
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剧里面的那个，比如说小官员，在那个小官剧团啊，赵德汉据说是这个原来能源部的一个司长，叫魏鹏远的这个原型。那么他的那个所谓的副国级啊，是有人说是，网上有人说是苏荣的原型啊，也有人说是周永康的原型啊。那么我们当然更多的，我说这个可能更像周永康父子的原型。那么就是说在中共啊新的领导人十八大之后啊，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人上台之后，他强势的去这个反腐，我不管这是选择性反腐还是清洗政敌啊，那么他就说这个剧他现在营造了一个这么一个反腐的这么一群反腐的形象啊，其实也是给周永康的政治棺材钉上了一个文艺的钉子。所以我认为这部剧的放行，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这个现实和新闻已经走在了文学作品前面。大家都知道现实的情况比这个剧里腐败的多啊，无论是省级副所谓的副国级啊，那腐败的事情新闻报的还少吗？所以这个对于中共来讲，他没有什么雷区啊。
好的，
他没有什么雷区。
嗯，好的。那么刚才林先生呢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呢，尽管啊这部反腐电视连续剧非常写实，但是它仍然脱离不了呢，它是中共的一个说教片。那么我们现在有许多这个网友啊，他们发来评论呢，跟林先生看法是一致的啊。这位网友叫 D Ben， 他说《人民的名义》很无聊，满嘴官话，而且管行政的竟然管到了司法。Nexy 田这位网友说，人民的名义在反映众所周知的中共官场贪婪腐败的现实中，更娱乐性的展现了中共官僚体制中以裙带关系勾连起来的利益关系，像什么党政、公安、纪检、反贪局等等，都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等，这些本身就是在宣扬利益关系的合理性。可以说没有人民的审判，就没有人民的名义的合法性啊。另外一位姓刘的，这位叫 One Fans， 这位网友说，人民的名义里边没有人民，只看到官二代啊。Harbor 网友 Harbor， 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没看这个电视剧，也不打算看，因为真实的社会比虚构的电视剧更加触目惊心，中共历来就爱拍虚构的电视剧而回避真实的社会现实。那么为什么不拍点写实的电视剧呢？比如说王立军夜奔梅林馆，古开来毒杀尼尔海伍德，令完成逃亡美利坚等等。又比如说共产党三反五反，枪杀富人，抢劫财产和土地，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真人真事怎么不改拍电视剧呢？哦，下面这个话很有意思，他说 VOA 的节目好看而且真实的多，我为什么还要看这些虚假的电视剧呢？嗯，谢谢您对我们的这个表扬啊。那么我们看到官媒呢，他把这部作品的成功看作基本上呢是中共反腐深入人心，得到老百姓的这个忠心拥护。那田先生，你如何看待这个官媒的这种说法？
我认为这是官方一厢情愿的解读。首先，腐败是谁制造的？这些官员都是谁提拔的？他们尽管劣迹斑斑，又能长期把持权力，是谁保护的？不都是一党专政制度造成的吗？这是凡是稍微有点社会常识都能得出的结论。更何况整个剧情中反腐败惩治了腐败，但大家都清楚，不进行制度改革，不让广大民众成为反腐败的主力军，腐败还是会产生韭菜效应，割了一茬新的一茬又会冒出来。所以说这样的剧，这样的电视剧虽然播出了，大伙都看了，热闹一阵子，如果要是静下心来仔细回味一下，不难得出和我同样的结论。
好的，那么
这是我的看法。
好，那我请教林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剧本作家叫周梅森，周梅森先生说呢，他为什么要创作这部电视连续剧呢？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高压反腐，说这一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伟大的举动，要展示在这个世人面前。那林先生，您对这种周先生周梅森先生的这番话，您如何解读？您怎么评价呢？
就是周梅森先生是一位成名已久的作家。很多年前呢，我的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带动过他的作品。但是他这一番话呢，我觉得假如改一个字就更生动了，就说要把中国共产党高压腐败的这一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举动展示在世人面前，我觉得那他就是更好的剧作家了。他的才华在这种，他我不否认他是刻画人物有细腻之处，有独到之处，但是呢，就说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他不可能有所作为。而且他这句话仔细推敲，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大话这个共产党反腐怎么是人类历史是少有伟大的举动呢？难道朱元璋反腐的力度不比共产党大朱元璋把贪官剥皮宣草查上草示众警告其他官员，这种力度手段那比共产党人类奉行的多了。而且就是共产党的集权体制本身它就是一个腐败嘛，对吧？它不开放票选，它垄断所有资源，它劫掠私有财产，这些难道不是腐败吗？网上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叫做就是你坐在赃物上怎么可能反腐呢，对吧？你现在抓了一些贪官一些小喽啰甚至一些副国级，那只是不按共产党游戏规则不按共产党的帮规家规来行事的一些人，他清理门户。但是呢，就是说共产党的这个从起家他打土豪分田地，他土改，他公私合营，他到现在暴力拆迁，哪一样不是腐败？哪一样不是洗劫人民的财产？所以就是说我对作家这个话，我认为一个作家，一个很好的剧作家，他一定要真实的，对吧？反映人类的生存状态，他要敢于与黑暗势力与集权独裁而做点斗争，就像鸡蛋与墙就像一个日本作家所讲的。所以对这种剧，我认为他既是组织的，对吧？是党给钱他们能弄的，虽然他是五家民营公司来合拍的，但是你看他能够在官方的这个掌控的黄金时段来推出，然后有这么多媒体能给他报道。你可以想想多少年前白花的那个《太阳与人》那部电影剧作，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剧作家的命运，你就完全理解哪些是他可以让他生，哪些可以让他死，哪些可以让他炒红，哪些可以打入冷宫。
好的，
这个我们完全可以明白中国的局势。
好的，现在已经大量的刚才我们读的是网友的评论，现在呢，听众观众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先说一下我们今天呢这个线路非常忙这个因此每一个我们希望每一个听众观众发表看法都要简短扼要，简明扼要的发表你们的看法，给大家留点时间。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这个电视剧拍了55句，都是陈词滥调，官话蒙口，不爱看，看不进去，闹心。
好的，谢谢您，孙先生。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浙江庄先生，
中共的腐败实际上是制度性的，因为中共垄断了所有的权利，所以腐败它是必然的。腐败的土壤和温泉在于权力的垄断，或者在于独裁。中共的致命 伤它不在于那个腐败，而是在中共在所有的政治生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习近平反腐并不是出于自发自愿，而是腐败已经非常明显地影响了中共的统治。
好的，
网络以及媒体的曝光和薄熙来、周永康等大事件逼迫他。
好，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湖北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这个电视剧呢，最起码证明了中国没有司法独立。一个拿党去抓贪官，居然还要去审理、去报告。
嗯。
但是他再怎么大尺度触及红线化，他不会涉及到体制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电视剧就是共产党为了把坏事说成好事，就好像一个从来大小随地大小便的人，他突然哪一天去打扫卫生了，他说：“瞧，我多讲卫生了。”
好的，谢谢您啊。
这个电视剧就是为了疏解民愤。
谢谢湖北的邓先生，您说这个观点呢、啊，我们有一些网友啊很赞同刚才这位叫湖北邓先生的这个说法。啊，我们一位网友叫乔哲，他跟邓先生几乎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说，中共呢一直就有把丧事当喜事办的优良传统，中国腐败泛滥，中共将其在腐败大潮中的一些反腐个案当作执政中的亮点来进行宣传，这是中共在延续他把丧事当喜事办的优良传统。李海军这位网友说，这部剧拍得不错，我一直在看，之所以火是因为这种题材的电视剧以前很少能看，物以稀为贵啊。另外这位叫 Peterson 这位网友说，大陆反腐剧一定会设置位高权重、一心为民的一个青天大老爷角色来代表党的光辉正义，而副手和下级会展现腐败行径，最终被惩治，让老百姓感受所谓真实的啊真实和痛快，这种小骂大帮忙的这个套路才能登上银屏。好的，那么我们呢刚才呢一连接了几个电话，也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请田先生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的网友听众和观众的评论和问题。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非常好，切中实际，也反映了大伙对现实的真实的看法。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在大陆上看不到一些真实的作品，满眼电视剧里头要不就是那些什么打鬼子的闹戏，要不就是宫廷剧，要不就是这个潜伏剧，都是瞎编乱造的东西。好容易出现一个好的作品，这也是很难得的，但是对于大伙的期待来说差得太远，能够反映现实不容易，这仅仅是刚刚有了一个起步，但是能不能往下走都很难说，是吧？所以说大伙对，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没看过好的东西，也没有见到大伙期待中的东西，所以说对长期以来的失望和不满，这个我都是能理解的。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毕竟是件好事，我们希望它往前走得更远一些。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这个林先生。林先生，您觉得这部剧呢是很打动人心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然的话点击率不能这么高，收视率也不能这么高。但是您觉得是哪些东西，这个剧中哪些东西打动人心呢？是中共的反腐力度呢，还是这个官场上的那些活灵活现的这个把官场的一些丑恶的东西拿出来让老百姓有共鸣，是究竟是哪些东西来打动人心呢？林先生。
当然了，就是这部剧打动人心的绝不会是这个，就是丧事当喜事办的这一点，而是就是看到我们看他上丧事黑暗的本身，就是说他的这个剧啊，观众的看点不在反腐，而在腐败啊。就像刚才一些网友谈的，你看了这个剧啊，居然就去办案啊，公检法就办案啊，要去请示省委书记、政法书记啊，要一帮人在那开会来捏过这事，来琢磨这事，来讨论这事，这个就完全可以看到，以党干涉司法，就是中国完全没有司法独立。你记得前一段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啊，他在公然就说要反对这个三权分立，他把这种人类文明的成果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啊，我当作西方的东西。所以这个为什么观众啊能够觉得有共鸣啊，确实是 从我们一开始谈，他大尺度的表露了腐败，包括就那个小官巨贪啊，赵德汉满面墙的那个这个人就是这个中国的钱啊，那么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大家都知道，其实新闻媒体也报道了，这个现实比这个影视剧黑暗的多啊，但是他因为过去他表露的少，歌舞升平的多，那么现在稍微放了一点黑暗的东西啊，大家觉得很震撼。如果我说互联网放开了啊，也这个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影视，这就是这些影视频道能够把这个美剧这些东西都放上去啊，我觉得这个很多观众也未必的看这个东西。
好的，那么林先生刚才呢说出一个很深刻的意见，就是这部反腐电视连续剧，老百姓感兴趣的不是反，而是其中的腐，很深刻。那么《人民的名义》这部剧呢，引起很多观众的热评，好评如潮之外，我们看到呢，也有人持有异议，比如说片名，这就引起很大的歧义。有分析指出呢，说中共党员干部行使权力，你可以以党的名义，但是你不应该以人民的名义。田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啊，这部影片以人的名义应该。以人的名义应该改成以人的名义。我记得龙应台说过这么一句话，大意就说是不是中国人不重要，是不是人很重要。那么套用在这里，就是是不是人民不重要，是不是人很重要。在中国大陆，这个人民是一个可以被随意解释的政治概念，是吧？而且已经有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个反腐败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事儿，而是每个人的事儿。我看这个剧中的腐败分子的所作所为，在任何文明国家是都不可能容忍的，只要是正常人也都不应该容忍。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的事儿，而不应该套上人民的标签去乱用，是吧？只要我们是正常人，我们都应该反腐败，是吧？这种腐败现象都不应该容忍。如果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反腐败的重要性，我觉得那中国才能有进步。而这些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些腐败分子在人民的国度都成了大权在握、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魔鬼一样的这些人物，是吧？他们完全是人类文明的公敌。我说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公民，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啊，都有责任有权利，是吧？去鞭笞他们，去揭露他们，去铲除他们。
好的，
所以我们希望今后这样的电视剧应该更多的反映人性，反映人的良知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有一位多维的网友他就发表了这样一个评论，他说如果真是以人民的名义，那就应该给共产党减权限权，所有的腐败都是由于共产党权力过大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从长久的角度给共产党改头换面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那么林先生，您对不起啊，时间剩下不多了，不到一分钟，请您简单评论一下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这个网友的评论这个非常好，他这个代表了一种历史潮流啊，就说共产党的衰亡它是一个历史大事，这是无法避免的，尽管他可以拿这种影视剧来再次进行洗脑，但是我觉得也是杯水车薪。
好的，谢谢您，
无济于事。
谢谢林先生，
谢谢。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要请大家谅解。感谢林沧州和田七庄两位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